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马窦福音，我们到了第六章啊。三宗圣训有三章了哈，这篇幅马窦福音的五六七三章，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结束了第五章了。这个更大的义德，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那个耶稣六次说了，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然后我啊对你们说，有非常强调性，那个我很强调啊，就是绝对性的权威。那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第六章，我们先看一到十八节，我一念根本就知道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我念一下这一段啊。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所以当你施舍时，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未受人们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当你祈祷时，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为显示给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我们的日用粮，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当你们进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因为他们苦丧着脸，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进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们。好，我们前面的那个第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谈那个更大的义德嘛啊，那现在一开始第六章第一节哈、啊，就是一个义开始的哈、啊，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那仁义本来原文就是义这个字了，我们中文的翻译当然没有问题，为了中文的需要啊，就是前面讲更大的义德，其实原文就是义啊，一个字，就是那我们这边一样的，不要在人前行仁义的，还是一直同一关键字是连续下来的，就从第五章这个主题啊，更大的义跳到这个第六章，这个义现在怎么样？不要变成表面功夫，不要变成这个给自己怎么样吹嘘的一个工具啊，这个意思。所以前面是怎么样？是要比人更大的义呢？谈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怎么样奸淫呐、杀人呐、各种这个仇人呐、等等东西发誓啊，那基本上是人跟人的关系。那现在呢，第六章一到十八这个义呢，就关系上提升，对不对？我们谈的祈祷、施舍，然后进食，都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强调人和人的相处的态度啊，就是前面的这个更大的义德，它应该表现在人面对神的态度，或者说只有人在面对神真正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不再是做给人看以外，那才会有真正的义 啊，真正的是比人更大的义德。所以为了要非常生动的要呈现这一个人跟人、人跟神的关系是有直接的连结的啊。那么，所以他用了一个在犹太传统当中啊特别被强调的三个神修的操练。那今天我们到基督信仰还是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守斋啊、祈祷、守斋跟仁爱工作，或者说祈祷、守斋跟施舍啊。在多贝亚传就提到了，多贝亚传第十二章第八节，他说祈祷与斋戒固然是善功，但是比翼施舍却超过二者。所以祈祷、斋戒，然后还要施舍。今天放在我们事情其实一样，对不对？我们祈祷，那我们斋戒，斋戒那个省下的那个钱呢要捐的，施舍啊，所以不是省下钱存够了买一个 iPhone 15，或者说去吃一顿好饭啊，因为饿了那么久，对不对？一次把它花光啊，不是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施舍的这样子。那所以现在是一样，现在在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个祈祷斋戒啊，大概是跟随这个多贝亚说，那么更高的是秉着义德施舍，所以他现在马窦的顺序是施舍、祈祷和斋戒。我们的第一章第六章一开始的一到四节先谈施舍，然后呢谈祈祷，最后呢谈斋戒。所以祈祷呢是放置在那个中间的位置。我们前面在整个读跟各位讲第五到第七章啊，整个三宗圣训耶稣讲话的脉络我们曾经提过了嘛。那这么大的三章的篇幅当中，最中间的位置就是天主经有主导文，他应该是刻意写的了，不是随便说巧合这样子做的。所以这边是大概是很清楚，就谈到这些应该是跟马窦团体的具体的生活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看见了这个虔诚的犹太团体这慢慢的演变成的这个基督徒团体呢，他们跟犹太的虔诚的这些传统就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现在呢天主经呢在这边是整个的三宗圣训特别要突出的，通过这一个就是最大的篇幅里面的中间，那比较小的呢单单谈这个基督徒生命的实践的时候那是一样的哈，这个施舍、祈祷跟斋戒这个段落里面中间核心还是那一个天主经。所以这三个整体性的劝勉哈，这个施舍、祈祷跟斋戒，它其实让我们看出了耶稣的天主观啊，耶稣他怎么样看天主，或者他把天主如何的启示给我们。说天主呢是父啊，我们的天父，耶稣教的我们祈祷，天主是仁慈的父，而且他要求善啊，要求我们人真正要行善，具体的行为。那么他呢在暗处发现这个事情，他在暗处发现什么意思？他关心我们，并不是监视我们。这边强调神在暗处看人，并不是像警察一样啊，在这我说躲在这一个什么树后面抓我们超速的警察，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让人在真正行善的时候，不要只是表面功夫，不要只是看做给别人看而已。所以这当他在暗中看见我们行这一些仁义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在需要的必要的时刻赏报我们的。但是反面的呢，如果在虚伪的表面以虚伪的方式做这些虔诚的行为时呢，那么他们就会被天主所唾弃的，得不到应该有的，他们本来所期望透过祈祷、透过斋戒、透过施舍所得到天主好的回报。我们先看第一个关于施舍一到四节啊，所以一开始就当心啊，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义啊，你可以把人字就是括号起来，这是我们翻译的问题啊。啊，为叫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呢，你们在天父前就没有赏报了。我们注意到这边直接是你们啊，就是直接是现在耶稣讲话的对象。当然你可以扩大到马窦团体，或到我们今天说的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的人。所以呢，当你施舍时，不可在你面前面吹号。吹起喇叭啊，这个啊，不要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为了受人们的称赞。所以施舍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被人称为大善人，不是的啊。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呢，已获得他们的赏报。所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暗中行善，个人行善，隐秘的行善呢，一直是他们在犹太传统非常被高度称许的这个德性。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耶稣的年代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福利了，或者公共救援，还没有这个制度，还没有的。所以那么施舍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仁慈，施舍的本来就是仁慈的意思啊。所以但是这个施舍怎么样，这不一定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给人家，而是这个基本的态度，愿意把我们所有的跟人分享。所以这个有就包含财富，包含能力，所以在外面做一些服务还是一样。那这边是很强调的是什么，这个我这个人的本质直重于量。我们只要想想看就好，那个穷寡妇的奉献那个故事啊，两文钱怎么样是他的全部，他也奉献了所以并不是人穷就不能够施舍，还是可以施舍的，这样子。好，所以耶稣他的批评当然不是批评这个施舍本身，而是批评有人伪善透过施舍想要得到他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利益，譬如说得到好的名声不知道了，你可以看就是为了，比如说为了要选举多一张选票比如这样说，这样这当然就不是天主所称赞的嘛。所以马窦这边当然他的描写是很夸张说施舍时不要在人前吹号，不要敲锣打鼓对不对，蛮特别的。我们看过一些古代的电影对不对，这大善人要发放什么发米就是都要敲锣打鼓对不对，因为不然别人不知道他不是要让别人说他好，要叫他来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就是不能从文字来懂敲锣打鼓不一定是件坏事，对，就让大家的都一起来得到这个帮助也蛮好的嘛。但是做事情那个人他的心意他自己知道，然后呢天主也知道这是关键。我们就是说的天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好，然后呢第三节更强的说了嘛，说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善行好，这个第三节说当你施舍时，这个翻译漏了一个字本来应该是但是但是当你施舍时，为什么？因为前面怎么样，前面说的是你们要当心避免怎么样，不要跟那些人一样对不对，那么所以对为了对照说但是呢，那些人是要让人称赞他们的在吹号告诉大家我要行善事了对不对，那你但是当你更直接指这个直接的跟耶稣对话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变成跳出来耶稣跟我讲话的那个样子，而且就是那个但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对立的情一个对比的方式，非常尖锐的表达。所以耶稣要求什么？暗中的要求沉默的行善每一个善行都应该是隐而不露的。到什么地步呢？到我们自己的右手不知道自己的左手做了什么好事这个描写蛮传神的这个很蛮美的一个写法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么有一位会看见的，在暗中父，天父他知道一切，他看见一切的上主，他鉴察万物，所以他看见一切，他看见你这么好，他一定要报答你的。当然我们的这个报答他最终是谈的是这个末世性的报答最后的审判性的报答，当然也不排除了马上有一些好的立即的好的，不排除，但这边基本谈都是生命的终结所以善人将得到的报酬呢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按照账单你今天捐五块天赏你五块，不是这样子而是天主会更丰富嘛，还记得对不对？天主会什么丰富的给你连按带摇嘛，对不对？用大声都倒给你嘛，这个意思。因为最终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行善，我们有的一切本来是天主赏的，而天主是绝对的慈善的大施主，所以他透过我们给别人，那他也要给我们更多。但最终是怎么给我们这个圆满的生命做赏报？好，这边所谈的一到四节谈施舍，其实在 犹太的拉比文学里面，在希腊哲学那个斯多葛派的那个回廊学派啊，他们都有过的，都讲过说，人行善不可以为了个人的虚荣，啊，不过呢，在这一些那个希腊哲学，甚至于犹太的拉比，他们所讲的这个最根本理由的是基于个人的良心。啊，良心就应该做啊，不要去。但是耶稣这边所谈的很清楚嘛，对不对？他把我们人能够行善呢，跟神、跟天主的绝对的善是绑在一起的。啊，我们能够行善，是因为我们先从天主得到恩典。啊，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恩典，应该把这恩典跟别人分享。啊，当我们在分享给别人时呢，那天主给我们更大的报答。那你可以想，这是一个在天主的一个良性循环嘛，啊，一种，所以让我们怎么最终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因为天主把东西给我们，我们把东西给别人，我们是做天主的事嘛，那我们才真正是什么天主的子女，因为孩子跟父亲学习嘛。当我们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才向世人宣告我们是天父的子女，这是耶稣这个教导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这不单单是一个良心而已，不是个人良心这么简单而已，是更深的是我们人跟天父之间直接的连结。好，这是一到四节哈，关于施舍。好，我们看第五到十五节谈祈祷啊。那么在结构上呢，在语言的结构上，第五跟第六节跟前面一二节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在施舍时，第一跟第二节是不要像假善人一样，那现在是当你祈祷时不要跟假善人一样，还是一样的，就不要做假的。好，那第七跟第八节呢，就一把眼光就变到什么外邦人，怎么祈祷怎么样，不要唠叨叨叨像外邦人一样，就是一再去看这些态度，他们过去很多的不当的态度，现在就一一的纠正出来。当然可以是马窦团体他在教他们的这些马窦团体成员里面，要看看到底该怎么样祈祷。他把这些祈祷就是什么，从耶稣的教导当中引申出来啊，变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一个文字。那最关键当然是天主经嘛。那天主经呢，最重要是什么？是团体当中的彼此的宽恕的下面。我们该宽免别人的罪债。我们当然想起这个马窦福音最著名的伯多禄问耶稣说，我该宽恕我弟兄几次？耶稣说没有限度啊，不能算，就是每得罪一次就宽恕一次，就是这样子的，无止境的宽恕。好，耶稣教门徒们这个非常特殊的祈祷，那最根本的基础怎么样，是看让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自己怎么祈祷，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跟天父的内在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要跟天父建立关系，要像耶稣那样子去跟天父产生这个关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到第六节啊。啊，当你祈祷时，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为了显示给人。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啊，这边可能一开始那个说假善人在街头跟会堂啊，其实我们知道，在对犹太人而言啊，他们真正的如果是不在耶路撒冷的话，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最合适的祈祷就是会堂。啊，你到每个犹太会堂一直有在那边呢读经，在那边祈祷的。那当然这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那在耶路撒冷当然是圣殿嘛，啊。那但是呢，一个人不可能整天待在圣堂里面嘛，待在会堂里面，对不对？他们有规律的晨祷、晚祷跟午间有的，按着时辰他们要祈祷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伊斯兰世界。那个木叶庆一天五次嘛，犹太人有类似的传统，所以他们到了时间就祈祷的，不论在哪里，在街道上、在广场上都可以的啊，在飞机上也行。我们在搭飞机常常看，如果你在美国，不这么有那些严格犹太人，特别是假设你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话，一定会看到人突然间就站起来了，披挂上阵， 啊，穿上这个他们的祈祷的衣服里面，在这边去祈祷，摇头晃脑读圣经啊，在这。那个，我觉得他们，那当然这个不是，你说有没有人作假？我相信也许有吧。但那个其实蛮值得尊敬的哈、啊。你像我们教友们骑大公车拉个链珠也很正常，对不对？那有人当然也给别人看的嘛，对不对？有人自己练，有人拿特别大串链珠，对不对？当想一样。太大了吧？我在想说，哦，他可能喜欢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不，你可以，就是你知道，这个首先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你可以知道，有些人有些身份，他们真的是要就是做给别人看，也不会少了哈。这边是批评这个东西，所以这边的谈的是跟前面那个施舍是一样的，就是耶稣警告人，不要把我们的善行，不要把祈祷哈。变成一个展示自我的举动啊！你在祈祷，在念经，在怎么样，就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名声而已啊！这应该这边才应该在内室里面祈祷啊。那在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厄里叟啊，曾经这个复活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在楼上啪，什么就在这内室嘛。大概有那些连结、啊、可能呐、啊，但不能说一定，就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些故事哈、啊。好，这个当然是那样的一个祈祷，就是形成了什么，跟在人前祈祷形成对比。我知道这边的这个内室，它的目的倒不是说要让这个隐秘的房间成为一个固定的，应该特别在那边祷告的固定地点，不是的。他谈的重点是什么？是告诉大家在祈祷的正确的动机跟方式啊，就是不要做给别人看。这个类似可以是森林啊，就是没人看见的这个意思。所以不需要特别在一个房子里面，当然是很好的。所以耶稣所强调的不是地方，而是心态啊。就我们祈祷是该问我这祈祷到底是在寻求跟神的关系，还是变成一个表演啊，这都要想的。好，那这边是很清楚强调的嘛，那么天主呢会跟祈祷者相遇的，那这个相遇呢只有这个祈祷者跟天主知道，这是暗中啊。当然他没有把这个团体祈祷排除在外，因为我们下面就要教天主经了嘛，所以是不要过度解读了。还他谈的就是他每一个小故事一段教导，他去谈一件事情，并没有把别的事情排除或矛盾，并不是。他这边谈的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要在祈祷时要真是自己在寻找跟神的来往，而不是不要变成一个给别人看的，增加自己的虚荣或者表演一样。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嘛，耶稣自己在生活里面福音常常记载他私下去到隐秘之处祈祷。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章35节就有个例子了啊，清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地方，在那里祈祷，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知道耶稣也很规矩的每到安息日上会堂祈祷，就是、一样的。所以说耶稣是都顾到的了，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就是只能够在这。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很多这些论调对于团体，就是觉得说这个很难进入啊，或者说团体都是在这个吵吵闹闹，或者说都是演给别人看啊，不能够这样子过度的批评的。我们要自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样做的。好，第七跟第八节另外一个教导啊，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不可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好，唠唠叨叨这个是一个批评这个外邦人的祈祷是怎么样，表示什么语言很多或者文字很多，但是呢没有内容啊，内容却空洞，那显示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祈祷啊。那这他们是以为借着这种方式不断的说，那么就可以得到神的福听，大概是靠着这种方式企图什么？企图以人性的操作怎么样？用人的方式去逼着神呢、啊？你就我们大概今天可以讲这个道德绑架吧啊！天主，我都练那么多经了，你还不答应我？大家这个味道好像是吧？所以说，希望怎么？我们是人希望去操控神的意愿啊！这个我们其实我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会不自觉的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啊，比如说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不这样讲就有点危险了，就是，所以我觉得说你这二十四小时朝拜圣体，当然是好事，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太勉强了，太困难了嘛。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们鼓励多祈祷，是你定的一个东西以后，就是总之有点，或者说啊，你说什么练什么接力啊，练两百串玫瑰金等东西的。好，我不能批评什么事，我都觉得你可以想想看这段圣经嘛，多做点思考，我只能这么讲，对不对？就是大家去思考，我最后那个祈祷里面真的不是，当然耶稣也教了我们怎么要恒心不懈的祈祷，对不对？要什么死大烂惨也有，对不对？就大家想嘛，但这边谈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去反省我自己这个祈祷啊，是不是我逼着神要听我的？那可能有点点麻烦啊，可能不太恰当了。好，那么耶稣说怎么样？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不，第八节个麻烦啊，说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那最后人问，那干嘛还要求呢？对，问题常被问嘛，对不对？如果现在我常被问，他说天主已经知道，那我干嘛还要求？他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反省啊，就是单纯只用理性啊，也就是冷冰冰的这个问题，就是大概也刚好显示出他不明白哈，什么叫做向天父祈祷啊？耶稣也教我们说要什么，要敲嘛，对不对？要求嘛，对不对？因为祈祷啊，祈祷不是让我们去改变天父天主嘛，祈祷是我不断的在祈祷当中，我表达了对神的信任，表达我愿意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而且呢，慢慢的让我明白，不是我在提醒天主我需要什么，好像他不知道一样，更不是要去改变他，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一样，而是我相信天主，他知道我需要什么。现在我就是不断的去寻求他，让我去发现他告诉我需要什么。大家可以这么说了哈，我们在不断的祈祷当中啊，慢慢的会顺服，可以去接受什么天主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恩典赏给我们的啊，就我不要去得别人的恩典啊。假设我说我去得我有的恩典就好了。那我跟各位大家提过这个圣方济沙勒爵嘛。他当主教就写了一本书，就是承德生活入门嘛。他就告诉他说，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神修方式。啊，譬如说一个教区主教，他就不可以跟隐修士做一样的神操，不行，反正就不同的性质的。啊，你叫隐修士去到外面到处乱跑，跟别人讲道理，啊，叫主教去修山洞里面祈祷，那是不对的。他既然得的召教是做主教，他就该宣讲，他就该教导，他就该管理，他就该进入那个 bureaucracy， 他必须进在里面。如果你是选择了得到一个隐修的圣召，你的使命就是默默的为全世界祈，你就在你的小屋子里面好好祈祷就好。那这边大家谈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得去明白。那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啊，就是慢慢去发现啊。可能有个俗话，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是不要这个吃碗内看碗外啊！我就发现天主要给我什么东西，是我去顺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得不断祈祷的原因。这不是提醒，不是改变天主，而是增加我们跟天父的联系啊！慢慢我们会发现啊，天主的旨意对我怎么安排的，我可以在赞颂感谢当中跟天主合一啊，就达到这个祈祷。这个是比较有情感的了啊，就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对于圣经的文字的反应，有时候太过理性，或者就是太咬文嚼字，变成那个冷冰冰的啊，那就很可惜了。好，我们就进到下面九到十五节，关于这个天主经啊，正确的经文的内容哈。那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讲义，我就比较一下路加的版本啊，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它的这个同与不同啊，这样子。那这个是其实蛮有趣的，就这个小比较，就是那马窦的版本比较长，啊， 那么应该是这个团体他们惯用的传统。我们就是我把这个经文在比的时候，我就用那个黄色给它那个稍微这个标示出来，对不对？就是显示出有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马窦多了三个祈求啊。那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对于天主的称呼啊，在路加就是父啊。那马窦把它变成比较扩展，变成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或者我们的天父啊。天父，天上的父是一样的意思了。然后呢，马窦呢加了一个祈求，是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上一样。啊，这个路加没有的啊。然后怎么样？是马窦最后说什么？救我们免于凶恶。啊，这也是路加所没有的。好，这是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来，马窦有七个祈求，那路加是五个啊，少了两个。不过呢。在内在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哈。那马窦的前面三个呢，是一个根本的愿望，是愿望神啊，愿望神他的一切得到彰显啊。我们可以说，他主要的是愿意神彰显。然后呢，下面四个呢，才想到人啊，谈到这个基督徒会，我们现在信神的人啊，在历史上我们真实的存在。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祈祷都是怎么样把天主放在人之前啊，我应该先关心天主的事，然后才关心人的事啊。我就讲一个这个小的，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这个一个神父提醒我们嘛，就是我们的总铎简神父，就说要跟教友们讲啊，下个圣周啊有连假，四月份吧，有连续放假，不要就耽误了圣周的，啊，不要跑出去玩呐、啊，等东西，这要我们勇敢的提醒教友们。我说好，这个勇气我有，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的确是啊，你可以看看啊，你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想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在安排我们的生活时候，我在四月份这个，当然这是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度假，慢慢的已经形成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行，几乎是文化的了啊，这样子啊，那能不能够把我们基督徒还是把教会的事情，把天主的事放在我的个人的事情之上？那这也是个好的机会，可以操练一下，好不好？那圣周既然是都放都不用上班的话，一二三很好啊，来望平日弥撒，对不对？好，好，欢迎各位，好不好？好，可以看，你可以看这个天主经的教导是很清楚嘛。七个愿望里面呢，三个前面的关于神的先讲，才谈人啊。所以这个热切的呼求天国的来临啊，然后呢，让天国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关怀呢，可以连结在一起啊，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关心，但先得关心天主的国。这是耶稣的祈祷最大的特点，所以耶稣最大的关心是什么？希望让天主的国穿透这个世界，或者说就是整个的浸润这整个世界啊，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包含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遭受的危险啊，可能碰到的挑战跟诱惑啊，等到这个时候，要一直到天国完全实现。我们当然就，如果天主的国完全实现，那我们人间所担心的一切就不见了嘛，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祈祷里面是耶稣怎么样，他带着大家哈进入耶稣对天国的理解，我们这样才进到天国，我们才相信他所赏给我们的福音嘛。好，我们一节一节看到第九节哈，耶稣说我们该这么祈祷了。第一个，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好，首先是在天的父嘛，所以这个是天主的图像啊。耶稣称天主为父，他也是因为他用我们的方式，那就变成怎么样？他把我们囊括在内了，在一起，所以一起称天主为父。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你看圣经了，在那么一个男尊女卑的这个社会背景里面，其实圣经还是有很多这个神的那个母性的特质表达方式还是有的啊，那伊莎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49章、66章都有啊。但这边还是很清楚嘛，在以色列的那个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当中，最大的一个表达还是父啊，父。所以以色列最根本的希望都是从这一个天父的图像里面产生的，一起发展的。所以在以色列的他们的子民祈祷里面是就是很深的信赖。 跟敬畏啊。信赖我们称天主为父，那么敬畏呢就称天主为王了，主啊，君王主。那么信赖呢是因为怎么样，爱天主，爱这个父，渴望接近。那敬畏呢是出于这个我们个人在面对神的一个很清楚的发现，自己怎么样不够好，或者说罪恶感啊，我发现我们没办法以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去接近那个绝对的神圣，所以怎么样希望保持距离。所以一方面是怎么样目眩神迷，很渴望接近，就像小孩扑向父的怀中一样。一方面也发现怎么样，我这个样子情况是实在是不配，我在面对神，我看见自己，我自己就已经自惭形秽了啊，不敢或者是不愿意，就是染污了神啊，这样子。所以希望保持一点距离，这个最根本的那个神圣的概念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非常强的。那马窦呢，他是这样的一个犹太的基督徒，是把这个双重幅度就结合在一起的，父然后呢天上的啊，一个是非常近的父，一个是有一点距离感的神，天上的，用那个空间感来表达这一个敬畏，大概这个味道嘛，这样子。但我们当然知道，耶稣自己的祈祷呢，我们知道他称天主为阿爸，他自己，他前面这边是教我们嘛哈，他自己的祈祷里面，他的三元祈祷里面，阿爸，这是个非常亲密的，他就没有那个我们人会有的那个敬畏感。啊，他只有爱，啊，耶稣不用怕天主，我们人才要怕，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看这个文字上，其实有一些很特别的，特别是这个阿爸，这个阿爸，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圣经学的研究啊，都大概都会相信这真正出自耶稣的口，啊，不然这个作者他不会去写上这个字，就是在尊敬这个神的那个。敬畏里面啊，在写这个字，他们会很小心，不太敢写这么强烈情感的字眼。应该是他们就是这个在传统上面传下来，耶稣是这样子，他们这些门徒们可能听过的，要传下来，他们才敢把这个话放在这个耶稣的口里面，会写成这今天的福音的作品了。那这个称呼，当然在耶稣既然他这么称呼过了，他也后来也告诉我们，天主也是我们的父，慢慢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也开始这样用，就在保禄书信也已经可以开始看见了，大概都是来自于这个神的这样子，这个最直接的耶稣的用法。好，那天主经怎么样，当然也预设了这一个非常简单的称呼，路加就是父啊啊，父啊，就是大概，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吧，就是有这个马窦的版本跟路加版本的之间的小小的一个差距。好，那么这个父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基本的犹太对于天主的经验，那么它是整个祈祷的大概这个基础啊，它是有这么非常深的完全的信赖，但是呢怎么样要保持神的那个最高性，所以怎么样愿你的名字被尊为圣啊，这愿你的名字被尊为圣，是你的名是伟大的，你的名字是大能的，你的名字是全能的，你的名字是超越一切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传统里那个名字等于本质啊，不是随便你可以我们改一个，不说我们说名字是个符号而已嘛，对不对？它不仅是符号而已，当然也是符号，但它是等于本质。所以犹太传统里面他们非常关键的这个，他们有一种特别是称为这个圣的这个祈祷 Kaddish 这个祈祷啊，他们有这么一段话，是犹太人的祈祷词啊，翻成中文这样子，他说他啊神啊，他伟大的名字在世界上是崇高的、神圣的，世界是按照他的旨意而被创造的。你看，其实跟我们的新基督教是非常近的，所以这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若望福音里面啊，这个耶稣在祈祷时候，在橄榄山祈祷啊，面临到这个马上就要来的危险，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啊，这不是。名号是光荣你自己的意思，光荣你，光荣你嘛，就为了尊敬他，用名字来表达这个实质的内涵。好，这是第九节，看第十节下面一个祈求哈，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好，第一个是国，第二个是旨意。好， 那天父如何显示他的光荣跟全能呢？他是一切嘛，啊，就是怎么样让他的国将来。好，那这个关于这个国度的祈祷，那个核心的内容当然是指未来性的。我们讲这个末世性的那个天国啊，那这个其实耶稣整个福音宣讲的主轴，我们记得吗？耶稣在福音里面第一句话什么？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啊，我们求天国来临嘛，意思说天国已经很近了。很近的 ，It's coming， 可以这么说，很近的。啊，你当然可以问问到底多近呢？可以问一下，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就看见天主的国呢？现在呢，就在耶稣的救援行动、耶稣的宣讲当中就开始展开了。啊，那么谁如果接受，就到了，就到了，多近？就这样，就这么近。这真正接受耶稣是天主的启示者。啊，他的宣讲让天国现在就实现，当然表示我们愿意完全的接受嘛。我们的麻烦是我们要先看见天国，我才要接受。耶稣的是，你接受了，那就是天国。注意到这个差别吧？我们不敢，我们希望完全看见，真实的摸到了。啊，但是信仰啊，永远有这一个冒险，有这个投射，必须要。我接受，我在信，我相信，我接受，我那个啊，天国。那这个天国可能是怎么样？下面谈到旨意嘛，对不对？天国的就可能是就是要我死，就像耶稣在三元祈祷里面，他接受了天主的国，他就是进到死亡嘛，就实现了他的旨意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了。你说信仰的奥秘啊，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这多远？就那么一点点。多近也那么一点点，看我愿不愿意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援我们把天主的国带给我们的耶稣。所以门徒们怎么样？他们应该祈求哈，让天国完全实现。但是谁可以望天让这个天国完全实现？只有天主自己。好，但这个国度怎么样会结束世间的一切的悲苦疾难跟灾殃？那这是最终的最终极的，我们说世界末日完全的天国决定性的胜利。那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情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贡献我们的力量，表达我们的意愿，来让这个天国尽快在人间可以开始实现这样子。所以这个在这个现在的环境里，我们总要被很大的压迫啊，这个世界，比如说你看看看这个俄乌战争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让人们从这个天主机里面啊，对这个将来的天国得到这个强化跟得到的安慰的力量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了，哎，非常非常多事情要做，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这我们这个是在信德里面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要相信这个祈祷啊，它不是一个幻想啊，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希望啊，也是我真的相信天主的国今天要实现。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就是。念经有这个困境，因为太频繁的念啊，所以慢慢念就很难去想它的那个实在的意义了，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这边稍微这个做点介绍，也许会是一个暂时性的帮助吧，至少。好，接着是旨意啊，所以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上一样。好，那么求天父在地上就实现他的旨意，就像在天上，因为天上本来就实现了嘛。对，在他那边就实现了嘛。那现在世上也一样，就是意思是什么？就求天主怎么样彻底的实现他的旨意了，包含天上跟地下，包含天主性跟人性的所有的领域。就像天主在天上的宝座上统领一切，比如说天君呢、这个天使啊、圣人呢一样，那也像现在在人间还活着的，也都能够实现这个旨意。但是我们知道啊，在门徒们哈、他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压力是极大的啊，危险是极高的。在那个处境里面，他们当然就更能够去感受啊，当耶稣在橄榄山的祈祷嘛，对不对？说父啊，这个求你拿去这个杯，拿去这个爵，拿去这个路，这条路对不对？古路啊，但是怎么样呢？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现在实现在地上， 这是耶稣的祈祷，就你可以知道那个三元祈祷要跟这个天主经连在一起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现在念这个天主经啊，你耶稣当初教的时候呢，他应该已经知道他将来他要去实现这一句话啊，他要去实现。所以当他在真正做，他知道天国来了。这天国在现在，在这个我们还在这个不完美的这个情况里面呢，这天国就是在外在好像总是被这个苦难包围着，啊，包装着这样，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性格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那么下面十一到十三节就是谈到人呐，我们的部分啊，都是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前面是天主嘛，愿你的，愿你的，愿你的，对不对？现在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的日用粮啊，然后呢，我们要宽恕别人等等啊。而日用食粮当然是我们世上生活是需要的啊，给我们不可以缺乏饮食。然后呢，宽恕的祈祷怎么样？是让我们能够关心啊，我们这个被罪恶所威胁的这个人，整个的存在啊，能够脱离这个罪恶，保护我们怎么样免于诱惑，免于这个邪恶势力的压迫，就让我们整个的精神性的存在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走向神这样子。好，这个我们的日用粮的祈祷啊，这个马窦跟路加的版本有点不一样啊。那路加福音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是说，求你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面包，按文字直接翻译了，我们今天的福音翻得比较文雅一点点啊，啊，求你天天赏给我们每日的面包，这是路加的版本。马窦是给予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啊，所以马窦怎么样是很强调很实际的，就今天啊，这个食粮这路加表达是一个普遍性的，几乎是有点抽象的啊，天天给我们啊。所以换言之，马窦他真正谈的什么呢？应该是当下的现世的，并不是指天国的饮食，不是什么精神性的，不是讲那个天主圣言，也不是谈我们今天的旧约的马拉或新约的圣体圣事。从文字直接看，应该不是这个的。当然这些都重要啊，我们现在教会各位所习惯所听的这些东西，说这个日用粮表达我们每天领圣体，那当然是综合了全部新约的整个的福音传统，包含这个中途的教导传统一起的理解，那没有问题，啊，那个还是对的。但你先注意到，我们现在读马窦，我们只看这部作品，我们看马窦当年在跟他的信仰团体在教导的时候，他所谈的呢，应该就不是这么具体的，这么神修，而是非常具体的当下的这个生活的所需要啊，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综合这一切啊，那非常优美的教会的传统，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啊，那么这样的天主经常常被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宗教跟礼仪生活一起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天主圣言，可以理解成什么？这个圣体圣事。我们还知道凡尔会议还说怎么样，在感恩礼当中有两个主的餐桌嘛，一个是圣言的餐桌，一个是圣祭的餐桌，这很清楚了，那但每天的，对不对？那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但是在马窦，我们看马窦的文字，直接我们看最早的马窦在他团体的一个教导里面，那最初的他真正所讲的，如果这是耶稣直接讲的，耶稣他想的是每一个人每一天他所需要的食粮。当年哈，没有什么这个冰箱的时候啊，以色列那么热的天气啊，面包放在格子是不能吃的，你可以想象嘛啊，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所以每一个人怎么样，应该每天准备当日的面包，这不可以缺的。那同时你就知道嘛，要提供我们身边的人，近人，那些挨饿的人啊，就施舍，要告诉他们啊，天主是关心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怎么样，那个著名的富翁跟拉扎路的故事嘛，这是为什么要被指责？因为富人这么的心硬啊，门口有人啊，就没有这一个每天要吃的东西，那是耶稣所真正所责备的。所以这个今天的食粮啊，这正是显示什么？对天父非常高的信赖，相信天主 而且知道他一定会关心我具体的需求。我们的信仰在我们信仰不是柏拉图式的，不是乌托邦的，我们信仰是很有血有肉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像孩子一样啊，相信父，向他求我必须的食粮啊。所以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求天主，我们应该有这个，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有能力怎么样，要跟人分享，让别的求的人就惊艳到他们的祈求得到天主的答复，经过我们去实现。好，这是关于日用的食粮啊，这是在马窦是今天。然后是第十二节，宽免我们的罪债，犹如我们宽免得罪我们的人啊。这也是有趣的啊，这个罪债这个字啊，这个其实本来应该是债务啊，宽免我们的债务。那路加的原文才是宽免罪过，马窦是宽免债务的意思啊。那这个宽免债务呢，这个是我们知道那个著名的那个故事啊，70个7次的宽恕，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就谈债务嘛，对不对？有一个主人宽免他仆人一个非常高的债务，但这个仆人呢，却跟他同伴欠了一点点的债务，他就不肯放过啊。你可以，你是在马窦的脉络是谈那个非常实际的啊，这样子。所以耶稣他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要解决人现实生命的真正的需求，然后呢把人现在的枷锁都能够真正的拔除掉拿掉啊。所以那但是门徒们怎么样也可能会犯罪而跌倒的，所以我们一再，当然这宽恕罪过也是可以加在那边进来讲的，我们一再需要天父的宽恕。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清楚的，不论是物质性的或者是精神性的，常常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啊。我们可能物质因为贫乏贫穷我们会欠债，那另外是我们在精神上是我们因为罪恶，我们也亏负人亏负神。那所以罪恶怎么样，它真的是伤害人，伤害天主，伤害这个人与天主，人与人的共荣的关系。所以这边很强调人跟人之间的彼此宽恕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样，那甚至于变成什么天主宽恕我们的条件了，几乎。所以就让我们宽恕啊，求你宽恕我们，像我们也宽恕得罪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还记得我在前面读这一个不可杀人的时候，耶稣说的嘛，当你怎么样去圣殿祈祷时，想起来了跟谁过不去，对不对？没有谈谁对谁错，想起有人怨你，去跟他和好啊，就是先去啊，先去跟人和好关系，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语句的。但这个我们也知道，操练上非常困难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都是等着别人先行好，先示出善意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不算是我们，就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要求，我们应该主动的先去表达和好。所以耶稣的整个生命呢，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对抗罪恶嘛，因为罪恶是毁灭的力量。所以耶稣的死亡呢，是让教会啊怎么成为什么宽恕罪恶的保证。他的死亡让我们看见，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嘛，看他宽恕了。他承担了我们全部的罪，最根本的宽恕，这样子。好，第十三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这个也是一个麻烦的句子，因为我们中文这一听觉得好像是什么，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好像他本来会的样子，是不是？对，那这其实这是很典型的，这是一个闪族语言的那个语风呢、啊，但是啊。我们就这个是很就是明白，我们知道另外多读一点的话，雅各伯书第一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啊。雅各伯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什么？人受诱惑不可以说我被天主诱惑啊，因为呢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天主也不诱惑人啊，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是一个闪族的语风啊，它的意义是什么？求你保护我们不要陷入诱惑啊，那诱惑是来自私欲偏情或是魔鬼，很清楚的嘛。那这个在保禄的话也曾经讲过，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也说，保禄说你们受过试探啊， 你们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可以受的，天主是忠信的，他绝不让你们承受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果给人试探的话，他必给人一条出路，让人可以承担。这得注意到，所以自己受了诱惑之后，千万不要这赖在天主身上啊。好，那诱惑其实是在世上生活当中一直存在的威胁嘛。所以免于诱陷入诱惑的祈求，应该是我们大概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都会常常用得上的，或者说我们真正的具体的信仰经验里面会常常表达出来的。所以马窦是为这个原因加上怎么样，求你救我们免于凶恶啊，在这样的一个凶恶的环境当中求你救我们。当然这边当然已经很深的暗示出那个跟天主敌对的魔鬼了嘛，一直在旁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外在的，另外我们内在也是有内在的一些怎么，你像私欲偏情或者邪恶各种欲念啊，都有可能是在内在里面。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具体的感受。那么耶稣怎么样？要我们求天主啊，相信他，相信他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啊，相信他。好，然后第十四、十五节是最后的，比较是属于这个伦理性的劝勉啊。因为啊，变成一个好像是你们前面求以后呢，该怎么样解释呢？因为你们如果宽免别人的罪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你们的天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所以很清楚，信仰团体的成员啊，基督徒团体必须互相宽恕啊，这是获得天主宽恕的条件了啊，条件啊。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前面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个七十个七十这个比喻里面，很直接谈这个的啊。天主对我们的宽恕其实是在我们彼此宽恕之前的嘛，所以天主先那个主人先宽恕那个欠他极大罪债的那个人嘛，所以这主人先起的天主象征，天主先宽恕我们，在这样的天主最大的恩典之下，最大的赦免之下，我们应该去宽恕这些小小的我们同辈之间同行弟兄姐妹们之间，那跟天主对我们的宽恕是不能够比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天主宽恕我们的经验怎么样要扩散到让别人也得到宽恕才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的话，那么前面就天主把那个也撤回去，这个味道算是啊。好，所以非常关键的话注意到，所以我们知道哥罗森书啊第三章谈到这个伦理教导的这么一个很美的话，说哥罗森第三章十三节说，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啊，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啊，就像主怎么宽恕你们，你们要怎样宽恕人，就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是先被宽恕的，我们才宽恕别人，必须的。好，这是关于这个祈祷。我们最后看一个禁食，简短的十六到十八节。好，几时你们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还是一样的格式开始的哈。啊，怎么样不要呢？不要面带愁容啊，因为他们呢哭丧着脸，是为叫人看出他们禁食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获得他们的赏报。至于你，当你禁食的时候，用油抹你的头，洗你的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但叫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好，守斋哈，禁食，这个是当各个宗教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操练啊，犹太人当然也有啊，那么他们有甚至有法律规定啊，在某些时刻是必须禁食，特别在赎罪日啊。那用 keep 啊，是每年必须要的啊，这是七月节日里面。好，那么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规定的公共的斋戒日，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或一个人个人的信仰的虔诚动机，也会有一些个人的虔诚操练啊。那么路加福音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最近昨天前两天读的这个故事吧，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祈祷。那不说吗？我每周两次祈祷， 是吗？很大声的讲嘛，对不对啊？那这可以知道，这应该是犹太的传统，的确是的了啊。那么呢，基督徒其实也是延续这个传统的，在教会里面一直的流传下来。很早的初期教会有一个初期教会的作品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啊，这部作品叫《迪达黑》，中文版有翻译的这样子啊。那么他们就记载，当时的基督徒就有每星期三、每星期五守斋的。啊，这个斋戒我还是深受其苦啊！我还记得我在德国念书时候，我在那个住的老会院里面，他们是三更五都守斋的。那很特别的是，他们星期三，我们那个星期三，他们守斋不是吃这个什么这个甜的啊，吃什么蛋糕啊，什么东西都吃。那我是最痛苦的，又吃的是胃酸会过多。那每个星期三，我在念书时候，我只有星期三晚上有非上不可的课。别的没有，这是论文讨论课嘛，必须上的，对不对？所以每次上的时候就是不舒服，一直反胃不舒服，所以我就宽免我自己了。星期三我就自己去外面吃好的了，我去吃 Mensa， 吃那个餐厅的大食堂。我跟那个院长说，我说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因为这个是持续的。我们的课就我不能选了，就老师的课，我非星期三我没办法选换时间这样子啊。但是我很清楚，三跟五。就是守斋，那星期五呢吃鱼我是没问题的啊，对不对啊？那星期三吃那个甜食啊，真的是我是很困难啊。不是可以很清楚，他们还是很他们维持三跟五守斋啊。那么在犹太的传统呢，本来是一跟四啊，所以可以看见很早的初期的基督徒就换了，维持那个频率，但是呢时间换了。当然你知道星期五我就不用解释了嘛。那星期三就是怎么到特别选的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特别的原因。好，所以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也知道怎么在耶福音里面曾经读过啊，说门徒们都不守斋啊，说法利赛人的门徒、弱汉的门徒都守斋啊，耶稣的门徒不守斋。耶稣怎么样为他们辩护？说什么？说新郎在的时候啊是庆典等等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斋戒是一个非常盛行的啊老传统啊。好，那么很清楚，这个耶稣的谈的那个斋戒为他的门徒辩护的这个故事，的确是跟这一个传统的斋戒这个习惯有很大的张力啊，就有一点这个紧张跟不和谐。那我们必须要什么？要回到犹太基督徒跟耶稣自己态度来解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的，耶稣他并没有否定守斋啊。没有，那么他在当时那一个时刻，只要强调啊，他现在他来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救援的时刻已经开始了。他的强调已经不是斋戒，而在谈那个时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的谈了。他倒不是说从根本的否定这个斋戒，不然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一直就不会有传统发生的，我们还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在斋戒是我们这边啊三个啊施舍、祈祷。跟守斋里面的三个具体的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关键的美德之一。那这个斋戒呢，它安排在祈祷之后，大概也是基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信念，就是斋戒可以增加祈祷的力量啊。你说这个让天主感动吧啊，我这是更表达个人的诚心嘛。所以我们这边很清楚，这边我们在经文里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他只谈到这个斋戒的态度，基本上综合在一起是说怎么样，不论我们是施舍、是祈祷或者是斋戒哈，那么都要注意到那个心态必须诚正，真的是为了接近天主，让我这个人能够恭敬朝拜，然后接近天主，不可以怎么样变成为了博取别人的赞赏。为了得到自己个人的虚名，所以耶稣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啊，他希望所有的良好的犹太基督徒的信仰传统，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是良好的，在基督徒会延续下去的，要保存的。但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那些可能会违反的一些错误，那么在基督徒传统里面应该要避免掉。这是这边所谈的，所以很清楚，我们要注意到什么真正呢宗教信仰的动机啊，这个当然是每一个人都得不断反省自己的了，不断反省自己。 我们今天呢比较麻烦的是，我们比较会另外一个就是啊，天主那么好，我一天不吃不守斋没关系，天主原谅我的了，啊，那这个其实蛮伤的，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们会为自己解释蛮，但如果回到圣经，也可以看很清楚。好，最后呢，在结束之前讲一个小事情啊，这边所谈的斋戒啊，跟我们今天啊为了健康守斋没有关系啊，啊要减肥啊什么没关系啊，没有，这边完全是因为福音嘛，它谈的是对于神的这个。虔诚这样子。好，我们跟各位介绍今天一到十八节谈的这个基督徒这个神修的最根本的操练，刚好也是我们四旬期里面啊教会特别推荐我们就一起努力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从十九节再继续的进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晚安，谢谢各位。